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汤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您提早准备，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在一期您的视频当中啊，我看到您拿出来了一个神器哦，真的效果看起来感觉很神奇的，就是艾灸。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您在自己的那个身上啊，就把那个艾草碾成一个小灸，然后就点着了，然后就手都烧黑了。但是好像是说这样的灸的效果有很多，什么祛湿啊，还能美容啊，祛斑，甚至我想胡医师可不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上给大家也讲一讲，看看我们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用用这种比较天然简单的方法，真的能够达到效果，就是忍着那点痛好像也值得。
他是这样的啊，最主要的他还是拿来做健康使用啊，就是说例如说你身体不好啦，你做一个艾灸啊，或者说扎个针啊等等，就是为了身体变好变健康嘛，把那个病给去掉嘛。可是呢，有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热烧的这种东西啊，这个艾灸的就热，用热嘛来烧，那它可以把皮肤给烧坏，对不对？
对，
偏偏这个烧坏了皮肤以后呢，那个皮肤上面原来长的疤或者是像是鱼鳞之类的啊，所谓鱼鳞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北方人叫它叫猴子啊，你把那个猴子也可以把它给烧掉。其实这种方法古时候的人就懂，可是呢我们很少拿来用在美容上面。可是我的想法很简单，假如说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医生，他可以做很小很小的这种捻一个很小的艾灸来放在那个地方去烧的话，他的确可以达到美容的效果，而且也把那个病给治好了。所以有一些病人啊，他就会问我，那我到哪里去艾灸？这个例如说我这里长了一个这个鱼鳞啊，或者我这里长了一个小的斑痕啊，这些东西。那我就说你啊，你要不就来找我，要不就找其他的能够像我这样做艾灸的医生。但是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医生他不敢做，他趴在你皮肤上面这样烧。好，我现在讲一个现代科学用的方法，那就是热镭射。用热镭射呢，去烧掉那个灸，就是那个疤哦。例如说，脸上长了一个什么一个斑痕的这种小小的斑的话，你可以去揪掉它，你可以用热镭射去把它烧掉它。而且烧掉了以后呢，那个地方还真的那个疤不见了，而且还不会伤到你的皮肤，伤得很厉害。由此可见，那个艾灸不是也一样吗？只是艾灸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假如说各位有这个有这种，就是愿意去上网去查查看我这一篇啊，就是讲艾灸的这一个这个 video 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到，哎，这样子来灸实在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捻那艾草，所以呢你来找胡医师，胡医师都说我没办法给你做，没那个时间呢，因为我的诊务也是很忙的，那做一个人要灸要花好几分钟在灸这个东西啊，甚至于要花10分钟左右来灸一个人的话，那对于我的诊务来说就比较忙，因此呢我就建议你去找医生愿意用热镭射帮你灸掉它，那这个美容就达到效果了，不是很棒吗？
所以您的建议是，如果想美容的话就去打镭射好了，不要用热灸是吗？
可以，你要来用热灸都可以，只是热灸呢，就是这个医生第一个他技术够可以做这个事儿，第二个要能够就是要这个诊务不是那么的忙的时候你才能要求，否则很难。而镭射的话它就比较快，为什么？镭射就是它定点快，啪啪啪就这样打几下子，那就等于烧了好几次了，有好几幢艾灸了的意思。
明白，所以那个效率更高。但是艾灸除了做这种美容的一个效果之外，它还有从保健上来讲，比如说祛湿啊等等哈。那么我看在视频上，您还拿着一个，还有一个像木质的，像烟袋锅那样的一个小木头的工具，哎，把艾灸呢放在那个上面，好像那个就不直接贴着你的皮肤，就不会把你的皮肤给烧坏了，是不是有那种工具吗？
哎，对，它就是不会把皮肤给烧伤，因此呢，它可以就是说利用它来治病啊，或者是温暖你某些某些穴道，那是可以的。只是它呢就没有办法像我讲的，就是说，用一个小小的一个艾灸力呀，去烧掉那一个斑痕或者那一个猴子之类的。
其实大家不一定是要自己来搓艾草，好像也有人会卖那种做成现成的那种艾草的那种灸，然后你就买来就好了。
那个叫做艾立灸，艾
哦。
立灸呢，它也比较直接一点，但实际上它也不接触皮肤，所以呢，要烧出酒疤来也不那么简单呐、啊。所以啊，要烧出那一个，那一就是把那一个猴子之类把它烧掉也不简单。所以呢，我就只能够说，这个东西只是拿来就是真的是为健康目的而用的。它不是为了美容，美容的话呢，那真的是非常，就是说非常要花时间去做的。当然，这个医生诊务很忙，然后呢，你愿意去给这个医生看，那就要等吧，等这个医生有时间了才能给你做。那这样子说不定等到他下班了，他还没时间，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在您视频里看您讲一个故事，说在古代的时候行军打仗，然后他们找水嘛，就在地下挖一个坑，然后把艾草放在里面，把艾草点燃，再把那个坑给它埋上，然后在什么地方看到那个艾草的烟气窜出来了，就说明那个地方有水。那个意思好像是说艾草的它的烟气啊，就会自动的游走在地表下面哈，那是不
对，
是在人的身体里面，你在某个穴位上这么一热灸，它的那个热气也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然后四处游走，把你的一些脉给打通，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吗？
他最主要的意思是说，他能够去找湿气所在的地方，然后呢，在湿气最重的地方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去工作了。那所以行军打仗就用这种方式。那实际上呢，在身体上也是，你把它给烧了以后，它也是去找身体上的湿气，它就把那个湿给你去除了，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说，它去除湿气还是很有效果的，可以这样子讲吗？
对，可以说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像有的人湿气很重的，例如我自己本身就是比较湿气重的人，好了。我在我的身上，要是揪一个穴道的话，那个穴道很可能就长出一个水泡来。其实那就是那个水泡会生那个水泡，我就请教了我的这个以前在这个在学习的时候的一位老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是湿气太重了的意思。那么你假如说你要再继续揪的话呢，就算有水泡，你在水泡上面继续揪，都没有关系，那都能够把那个湿气给消掉的。
所以它确实有效果哈，一灸水泡都出来了。
对，没错。
好的，那么这个艾草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胡医师，只有这个草才有这个效果吗？
当然，你用热都有效果，那就只是热。艾草呢，它是有它特别的，除了它是热以外，它就是能够去湿气，这才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效果。在这个《本草》里头讲啊，艾草呢，它是热的啊，它是只要它这个热呢，假如说是拿来做药物来吃，它是温热的；拿来做灸，它是温热的，就这个意思，并且它能去除湿气。因此呢，它可以治很多的妇科的毛病啦，肠胃的毛病啊，等等。
是用灸的方法可以治这些毛病，还是说你也可以 煮水喝呀，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呢？
对，煮水喝，例如在妇科方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叫做焦艾汤、焦艾四物汤，那就是用阿胶以及那个艾草啊，拿来煮在四物汤里头，那这样子的处方呢，就可以温暖肠胃也好，温暖子宫也好，它都有同样的效果。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那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你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888-275-1628。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消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下周四的晚上7点到9点呢，在 Palo Alto 有一部电影非常好看，在那里首映。电影的名字呢，中文的名字叫做《演员梦》，英文名字叫做《Silver Screen Dreams》哈。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间，非常推荐您呢，不妨过去看一看，和家人一起，因为这是一部华人的电影。如果您对这个电影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网上去搜索，您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上就搜索演员梦，或者是搜索英文名字 Silver Screen Dreams， 都可以找到这个电影的信息。那演出的地址呢是在 Palo Alto Fabian Way， 对，欢迎听众朋友呢去看一看。好，那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胡医师的节目啊，也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刚才讲到的艾草，它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功效，也很想请您呢给我们听众讲一讲。因为在北美这个地区，很多地方艾草还是非常容易取得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脸上啊就总长，他说那个是好像神经性皮炎吧，就是红红的那些像湿疹一样的小疙瘩小包，一片一片的。他说呢就用艾草煮水，特别的好用，用那个水去洗。所以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它的另外一个功用呢？
可以是这样讲啊。其实很多的中药对于这个小是其中之一。艾草啊非常有趣的，就是在民间呢也拿来当做食物来吃啊。艾草你知道吗，它在这个我们一般要采用的话，都是在刚刚长出芽来的时候，那个小小的芽艾草它才是最好的，我们拿来做艾绒也好，我们拿来吃也好，都是拿那个小的艾芽。因此呢我们讲春天的时候不是要讲吃芽菜吗，这个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在台湾民间呢就拿它来做什么，做艾饼、艾果条。所以艾饼是什么呢，就是说一种饼啊类的食物啊，他把它给拿，他们就称之为艾果，果就是米字边一个水果的果啊，那用这样子的一个米面食，那么你吃起来呢也说是蛮清香的。我是没有吃过啊，在台湾民间很多人这样吃。所以我有一次我在一个 video 上面看到，在湖南还是在哪个地方，也有人拿这个艾呢来做成饼子来吃。因此由此可见，就是说中国人哈是用药跟食，他们是同样的摆在同一个地位啊，同样的一个高度。那么你假如说，哎，你觉得这个时间你肚子就胃里面比较来得寒冷啊什么，你就可以吃点艾草汤，或者就是把艾草呢拿来放在食物里头一起吃，并且也可以炒出菜来吃。所以在这个有中医有这么一句话，他什么三月艾草什么还是三月青蒿什么六月还是几月的这个柴呀、啊、就是什么，那这个艾草也一模一样，跟那个青蒿很像，而且它们的味道也很像。所以呢这种东西它都是同样的作用。前几年不是有一次有一个诺贝尔奖， 就是中国大陆一位女士叫做屠呦呦，是不是？那她所得到的这个奖呢，就是用青蒿来做她的这个，就是她的这个奖项啊，就是青蒿是这个她从里头提取出来某些个有效成分，就这个青蒿跟艾，他们都是同样的，有同样的那种很好的作用，吃了以后可以把肠胃变好，可以治疗肝脏的问题，是还有呢，在妇科方面，它也能够帮助妇科的这个温暖子宫等等。
我有一个疑问哦，胡医师，在第一段节目里，您讲的是艾草是越陈年好像药效越强，那么刚才讲到的吃呢，就是吃嫩的艾草，那是这是从口感上来讲，嫩草比较容易好吃，还是说老的草和嫩的草各有不同的功效？
嫩的比较好用啊，嫩的好吃，而且我们讲陈艾也是用嫩的，也是用嫩的艾，嫩的艾呢去把它给晒干了以后，好放在这个就是就把它给放在瓮里面一放，放七年以上。然后呢把它的这个艾绒的部分留下来，把叶脉的部分把它扔掉，你看很嫩的叶子，你把那个叶脉啊，它因为放的时间久了，那个叶脉还留着，可是呢把那叶脉把它给搓一搓，叶脉不要了，只要那个叶绒子，把那个艾绒呢拿来做成我们现在艾灸用的这种艾绒子啊，那这样子才能够有效。而且呢放的时间要久，七年以上的陈艾，那是意思不是说老艾，而是还是新艾，把它给放久了的时间啊，把它的油给挥发掉了。否则的话那个艾草呢，它的油性很重的话，我也实验过，就把它拿的擦点艾绒要是烧在那个穴道上，你知道吗，会很痛很痛，因为那个油它的这个熔点啊，燃点是非常的高的。那这样子的话呢，还有就是它烧的时间也比较来得长，所以会很痛的，所以我们多半都是用那种很久很久的那个艾来烧，这样才会有效果。
好的。那么胡医师，刚才您还讲到了蒿和艾哈，我们有的时候在采的时候不一定能分得清，这个怎么识别，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
这个我就没有这个经验了，因为我不采药，我只是用药因此我是 end user 啊，不是那个、
okay.
不是那个采药的人。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去请教一些青草药专家，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简单。
好的。在您的视频里您讲到用艾灸啊，灸一些部位能够帮助人，比如说降血糖啊，还能够防中风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比较实用的，能请您把这方面的用途再给大家讲一讲吗？
好，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讲一下啊，做艾灸的时候一定从上往下，在四肢的话啊，一定从上往下来灸，千万不要从下往上灸啊。那么你可以买艾粒灸或者艾条啊来灸都可以。灸哪些地方呢？最棒的地方就是足三里跟绝骨这两个穴道，那你上网就可以查得到这两个穴道怎么样子找到它啊。在那里灸了以后，
绝骨怎么写呀，胡医师？
啊，
绝骨是哪两个字？
绝骨，绝就是那个绝对的绝啊，骨就是骨头的骨啊，绝骨穴。绝骨穴呢，这个穴道呢，因为摸到它的时候会觉得那个骨头不见了，所以叫绝骨，就是说哎，骨头不见了的意思啊。那这个你都可以上网去查。那么在这两个穴道呢，三里是在上面，绝骨是在下面，所以先灸三里，然后呢灸三壮或几壮以后，再在那个绝骨上面灸啊，这样灸完了以后啊，在上面再用那个桃叶、柳叶、生葱等等，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几个叶子拿来啊，还有拿来这个煮一煮，煮一煮，拿那个水呢来淋一淋，洗一洗， 这个这个就是刚刚灸过的这个地方，那这样子就可以预防中风了。预防中风什么意思呢？也因为中风大部分都有前兆的啊，在杨继洲的针灸大成这本书里头就写，他说啊，每于中风之前会有大概三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呢，那个前胫啊，就是这个脚的前面的这一条骨头叫做胫骨，他说胫骨会有酸酸痛痛，良久不解，好久好久的时间不能够解除，因此呢这个时候立刻用刚才用的这个方法来灸，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就可以解除了，而且最好是灸出九疤来那就有效。那么这个尤其是足三里啊，灸出九疤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儿。过去我认识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差不多30多年前的台北市中医师工会的理事长。那么这一位理事长呢，我一看到他的腿上面在三里这个地方真的就有那么样的九疤哦。那我就说，哎，你这个是干嘛呀？他说这就是我啊，用来这个保健的。他其实他身体真的很壮啊，到了差不多50-60岁的时候，身体还是很壮。所以呢，由此可见，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灸疗法。
嗯，
那么既然他是所谓的讲说若要安三里长不干，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假如说你想要健康平安，那么你在三里这个地方呢，常常揪出酒吧来，而不要有那个就是让它一直伤着，一直有一个酒吧，一直有个流血流脓那个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老年病几乎都不会发生，因此它拿来保健也是非常棒的。
哇，这个听起来还挺神奇的，感觉上一直都不干，有点像您讲的中医的那个放血，好像有点类似的一个原理，是不是？好像让你体内的一些毒素也都流出来排出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酒吧会出血出脓啊，那就水产生水泡，可能会感染流点血啊，流点脓啊之类的。其实这个我们大部分的人一看，哎呦糟糕了，这感染了，这还得了，这吓都吓死了。可是呢古人他们却不觉得这个是会让自己身体变坏，反而说这样让身体变好呢。
所以他留个疤痕都在所不惜哈。
哎，对，是的。
嗯，好，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要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哦。在这个周的周日就是父亲节了，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节目看看胡医师能不能推荐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养生的方子啊，或者是一些产品呢，我们可以做儿女的买来送给父亲的呢？您觉得？
我觉得啊，这个让父亲的身体变好，我想大概是最最好的啊。当然，你自己的身体好，这也算是最孝顺的，是不是？自己身体好，爸爸妈妈就不必那么样的操烦，那么烦心了。那当然了，让自己的爸爸妈妈身体好呢，那自己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了。那么有一个简单的处方啊。例如中医学上有几个简单的处方，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啊，可以去试着去请教你的医生，然后呢，让药房帮忙制作，或者说买一些药来帮着爸爸的给这个好好的补养一下身体啊。例如有一个叫做环少丹，环少丹呢，你听名字就知道可以让年老的人变年轻哦，那这个环少丹，你要是说能够请教医生做一个环少丹来这个来这个让自己的爸爸呢这个变得年轻化，那这个老年人变年轻啊， 那是什么样子呢？第一，血压不高；第二，血糖不高；第三，脚还很能蹦跶啊、哦，很能够这个走得很壮健，爬楼梯不喘，那这个多好啊！哎，就有这样的处方，叫做环少丹。另外还有一个方啊，叫做四君子汤，这个是固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很好的。四君子汤呢，就只有四味药，叫做这个人参啊、茯苓啊、甘草啊，还有白术这四味药，然后加点姜枣一起煮一煮，煮个鸡汤啊，煮个这个排骨汤啊，这等等。然后呢，假如说是吃素的，那就是煮个金针啊，加一点点这个白果呀，还有猴头菇啊等等，这样煮一煮喝了，也是能让他的身体呢能够壮健，尤其是脾胃能够壮健，气不虚了，那这个人就有办法可以到处走到处跑，多好啊。
嗯，好的。刚才您说的那个环少丹，那个是只能去买成药，还是自己可以去配呢？
可以自己去配，也可以买成药。我对于这个药的这个想法呢，假如说你能够去配，那是最好啊。你说是这个说是去买这种人家已经做好了的成药的话呢，它总是放的时间久了一点，是不是不好呢？倒不一定。但是呢，因为做药厂它能够大量的批制的话，它的这个药当然就是说它一定是有效，而且有那么大的市场可以卖，所以呢也还不错，所以你可以试试看这两种随意啊。
环少丹要多少大年龄的人才能吃呢？
倒无所谓啊，60岁以上、55岁以上大概就可以了，因为年纪越大，那么这个越需要让自己的这个脾肾都好。那环少丹它就是可以使脾肾双补的一个处方，脾是后天，也就是脾胃啊消化系统，肾呢就是这个先天，它也是骨头啊、内分泌啊等等这个系统，因此你把这个脾肾给它顾好了，这个人精神就旺，就不会容易打瞌睡呀、疲劳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的。
嗯，好的。那讲到父亲节呢，其实有一些长辈们哈，爸爸们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晚上容易睡觉不太好，容易多起夜。在这一点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胡医师？
这个的话呢，有一个东西叫做覆盆子啊，这是中药常常用的。那么在西方呢，例如在美国呀，在这个加拿大等等地方，在池子边或者水西边啊，常常会看得到有这样子的东西叫覆盆，这种植物叫 raspberry 是吧？那么在假如说你真的不是自己去采的话，那你就是到超市也可以买得到覆盆子，那个东西的确是很好的一个可以改善这个小便、改善膀胱的作用的一个东西。除了覆盆子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做蔓越莓。这也很好，蔓越莓呢，它吃了也能够帮助改善膀胱跟这个小便的问题，因此这两种酶都可以随意的选用来吃，因为借食物来治病那是最好的，食物就是药物，在中国古人的想法也就是如此。
如果有的已经很严重了，他可能吃这么点食品都解决不了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药可以帮助解决晚上这个起夜的问题呢？或者是用
一
些针灸 啊穴位？
覆盆子在中药房就可以买得到，已经制就是干制了的啊，就把它给弄干了的这种覆盆子，买一大把的煮一煮喝喝都有帮助啊。好，另外呢就是真正的来补肾，那这个补肾的话呢，这样就得要找医生啊来使用这个补肾的药方，那就是根据你的病情而决定怎么办。
哦，所以这个每个人的个体条件他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哎，是的，所谓辨证施治，看你的症状是怎么样来决定用补肾的方法、补脾的方法 或者其他方法来治疗。
那讲到补肾，胡医师，除了刚才您讲到的环绍丹哦，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家平时每天在饮食上都可以吃一点什么东西来达到一个强身补肾这样效果的食材呢？
很好啊，有一个药叫做山药啊，山药在中药学上就叫做淮山比较好的啊。山药这东西呢，也就是像红薯一类的，就是薯类的，又叫做薯蓣，所以那这个山药呢，倒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好像现在在美国等等地方也都有这种，在超市都可以买得到新鲜的山药。那山药呢，你假如说是到药房去买，也可以买得到那种干的，那在这个超市可以买得到新鲜的，那都可以常常煮了来喝，也能够补脾，也能够补肾，那是蛮不错的一个东西。那跟山药有关的一个处方叫做六味地黄丸，这个就能够帮助啊，让人的肾给补好了，并且呢也不会夜里要起来上厕所呀等等，那这个是一个我推荐啊，郑重推荐的一个还不错的处方。
讲到六味地黄丸啊，胡医师，我记得我看过一些资讯，就是说不是人人都可以吃的，有的人是肾阴虚啊，有的人是阳虚啊，好像不是每一种虚都可以去吃的。这一点上你有一些要强调的吗？
肾阴虚的人就可以吃啊，他在这个医书里头就讲他是补真阴的啊，就是补阴虚的。那么六味地黄丸呢，那么是过去啊，最早的时候在1700-1800年前，那个张仲景他处这个方子的时候，他是处的叫做我们现在叫贵妇拔胃丸啊，以前是在金匮这本书里头，所以叫金匮肾气丸啊，它里头还有贵跟妇两个东西，因为太热了，所以呢就把它给拿掉，变成六味地黄丸，是古时候呢在就拿它来作为治小孩子的肾虚的病啊，所以后代的这个有一位钱乙是做治小儿科非常棒的一个医生，那么他就用这样子的六味地黄丸来治小孩子的病。那假如说你说哎要治阳虚，就用这个六味地黄丸加上贵妇，就叫做贵妇八味丸，那这样就可以了。贵就是肉桂，妇就是妇子，这两个就是比较温暖而且补阳虚的。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怎么知道自己是阴虚还是阳虚还是不虚呢？
这个好，这个假如以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去摸你的脉，在脉里头呢，脉我们讲也为什么用三只指头来摸脉呢？三只指头就是摸到这寸、关、尺这三个位置，尺的地方呢代表肾，那尺呢要是很红盛强烈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所谓的阴比较这个强，意思就是这个人呢是阴盛啊，那么这样子的阴盛的人呢，那么他就不能够吃像贵妇八味丸了，他只能吃六味地黄丸。假如说这个阴比较虚的啊，那就或者说阴虚也加上阳虚啊，就是寸关尺摸起来那个脉呢都是来的比较虚弱的，那么这样子的人呢贵妇八味丸就比较适合了，是这么回事儿。那当然了，你说哎，我们能不能够用症状来看，症状也是一样，表现的比较来的实的人呢，他是会比较壮，说话比较声音强比较壮，那么这样子的人而且精力好像用不完的，这多半都是所谓的阳盛，那这种人呢他要是吃六味地黄丸跟这个贵妇八味丸来说的话呢，它六味地黄丸比较合适，大概就这个意思。
哦，就是六味地黄丸比较适合于阳气比较旺盛的人。
哎，是的。但是呢
okay,
我们还有适合阳气更旺盛的，叫做这个滋补八味丸或者滋补地黄丸。那它就是在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面再加上知母黄柏，那这样就比较寒凉，比较能够去掉它的实。这样子就是把那个食给拿掉的话呢，让它稍微虚回来一点点，那么这样子的人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好。
这里面还真的挺玄妙的，至少胡医师讲这些给大家一个提醒，其实每个个体的情况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啊，不能听什么就吃什么，吃错了可能会更糟糕，但是如果是对症下药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一吃就好了。好的，那胡医师，咱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也代表听众朋友祝胡医师节日快乐咯，谢谢您，哎，
好，谢谢你，也谢谢大家，再见。